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继续的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一同的在主日的时候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玉琪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用神的话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上个星期我在讲道的过程中，还是说在我的信息的当中，我不断在讲神的恩典对于一个人来讲，不在乎他过去做过什么，也不在乎他是怎样的一个的人。神的恩典乃是在乎神介入了这个人的生命的当中，带来不一样的改变，他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生命。我不知道当你听完我讲的这一篇的信息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引起你发出一些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听信息听完就听完了没有做任何的一些的思考但是我讲完之后我就一直在脑海里面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是那个来听信息的人，当我听完这一篇的讲道这一篇的信息，我会问什么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因着神的介入，生命带来了改变，是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的改变呢？是一个怎样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当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整个的 week 下来，我就一直在因着这个问题，我来预备今天这个的讲章。因着神的介入，人的生命产生改变，究竟带来一个是怎样的改变，带来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一个的生命。我选了路加福音18:35-19:10，刚才玉琪姐妹已经带领我们来读过这一段的圣经，所以我想我就不需要再读一遍了，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着这一篇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的来思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章跟节，其实在原来写圣经的人没有这样分法的。路加福音并没有一章、两章、三章这样的章节，是后来的人为了要让读圣经的人容易方便找到要找的哪一段的故事、哪一段的经文，所以后来才加上第几章、第几节。所以章跟节在原本的写圣经的作者是没有加上去的，是后来加的，目的是要让读的人可以更方便容易找到要找的章节。当然呢，这些分章分节也是有它的一定的考量有时候把一段分在哪一章，把哪一段分在哪一个节里面去。但是有时候也是因为分了章分了节，会把一个完整的 一个故事，把它展开了，以致到有时候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读到哪一章，我们就停在哪里，没有读下去了。好像有时候我们就会把某一个的整体把它展开一半，当然也可以找到其中一些的信息，但是有时候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没有很完整的很准确的把圣经原本要让我们看见的教训更准确的来让我们晓得。就像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前一半是放在18章，后一半是放在19章，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读圣经读到18章就停在哪里了，就没有读下去，然后从19章再读下去的时候，这好像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其实并不如此，我是觉得这两个故事应该是放在一起来去看，来去思想的时候，会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一个的教训。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来看一看究竟这两个的故事是怎么样，应该是连在一起。18章35到43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这里讲到是一个耶稣基督来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一个人的故事。然后19章1到10节是讲一个税吏长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的表现。第一个故事是讲一个人不能看见的瞎眼的一个人，耶稣使他能够看见了。第二个故事是讲一个人要去看耶稣，而不能因为很多的原因不能够看见，想尽办法，后来他看见了，他因为看见了耶稣，他生命改变了。改变了什么？他看见了他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形容，就是看见这个的行动。两个故事都在形容看见，看见什么？看见带来对他们生命的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为什么人不能看见？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因为那个人眼睛是瞎的，他不能够有视力可以看见。那我不知道大家读耶稣基督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把耶稣基督所福音书里面的故事把它串联起来，来去理解神自己的教训。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啊13章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哎呀，讲到有人在去撒种，然后有一些的种子撒在路旁，有一些种子撒的结出多少倍多少倍啊。后来那些门徒就来问耶稣，为什么耶稣你讲到要用比喻呢？然后耶稣就讲了一段的话，他是引用了旧约的以赛亚书，讲了一段的话。他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他说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要我读给大家听吧， 马太福音的十三章，我从十三节啊开始啊，可以打可以不打没关系的，我读吧啊。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啊，在他们身上正是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要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了却不晓得。耶稣教训不是要让人去明白吗？为什么用比喻？然后他用比喻是 他对门徒说，是因为哪些人听是听不听是听不听不见的，看是看不明白的。他引用以赛亚书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里面，神显现让以赛亚这个先知看见天上的一个的异象，看见神在宝座上。哇，那些那因这个缘故，以赛亚在那里非常的一种的惊惶，哪一种赞叹啊，在哪里来赞美神。然后神就好像很感慨的说了一句的话，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去，谁肯为我去呢？他讲到这些世界发生的事情哈，神没有人能够被神来使用，神在那里很感慨的这样说，谁能够为我去呢？以赛亚在那里呢，好像哇，因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呢在那里就出来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去吧。哇，他是多勇敢的一个人。但是接下来神就立刻向以赛亚说了这样一句的话啊，可以打出来就好了。就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我们来看第八、第九两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第九两节，神很感慨的说：“哈、啊，我可以差遣谁去？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差遣我吧。”啊，第九节。神就生他说，你去吧，去告诉这些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了却不晓得。以赛亚在哪里那么兴奋的愿意被神去差去来传讲神天国的道理，但是神好像一盆冷水泼进去，他说你去，你讲，但是无论你怎么讲，他们听是听不见的，听见也不明白的，看是看到了，但是他们不晓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无论你讲什么没用，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反应的。为什么？为什么以赛亚？为什么神会对以赛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耶稣基督又要引用以赛亚这一段的话来回应这些门徒问的问题？为什么要用比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神的心意是愿意让人去明白的，神并不是要隐藏他的心意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之后，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耳朵就好像被封闭起来一样，神的话充耳不闻，听见了但是进不去，他们的眼睛好像是瞎眼的，神的事情彰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看见了但是却不明白，却不晓得。不是神要隐藏他的心意，那是因为人犯罪之后，远离神之后，魔鬼撒旦迷惑了世人，让人对神无论是做什么都不再有反应了。魔鬼撒旦改变了人，应该说 让世人眼睛瞎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讲了这样一句的话，非常准确的啊，讲到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啊，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就是讲的是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的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看不见，看不见神，听不见，听不见神所透过先知所宣讲的任何的信息，听不进去。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一开始进入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进入这个人群的当中来宣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很有意思。路加福音在他一开始来在世人的当中宣讲福音的时候，他就记载了一件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讲到耶稣到了拿撒勒他长大那个地方在一个安息日，他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进了一个的会堂，就站在那里，有人就把以赛亚书这一卷的书真的是奇妙啊！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人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其中一段在路加福音的四章我们来读十八、十九两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读十八、十九两节，这个我相信是很大家都知道的两节的圣经很有意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瞎眼的得到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当然后来这个十九节里面这个神悦纳人的喜年是讲到神的救赎的一个层面但是当他来到在世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常常做的一些工作是什么？医病、赶鬼，让那些受压制的，让那些贫穷的得到释放。这里想到那些瞎眼的得到看见。当然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那个耶稣的故事里面，我们也看见他曾经医治了一些瞎眼的人。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路加福音来到十八章、十九章这里的时候，我们回到刚才路加的十八、十九章那里，这里讲到三十五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是为什么耶稣会经过哪里？因为他要去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这个路程经过耶利哥是必须的，所以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就按照他已经完成了三年多的工作，他要去耶路撒冷接受最后一个的使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经过耶利哥这个十八、十九这两个故事讲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进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再没有行过神迹奇事了，再没有医病赶鬼了，他要面对的是他上十字架所面对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耶利哥这个城，这好像是他的事工最后一站，做一个总结一样。在这个总结的里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医好了一个瞎眼的人， 医好这个瞎眼的人是一个神迹，当然是一个神迹。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医治是一个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的一个的行动。人为什么看不见神？人为什么听不见神？因为被世界的神，就是魔鬼，弄瞎了眼睛，罪使人对神的信息充耳不闻，对神所做的事情视而不见，眼睛瞎了，看不见神了。所以在耶利哥，好像做一个他的事工的一个好像一个总结一样，他要打开一个瞎眼的人的眼睛，让他重新再有视力，再能够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symbolic 象征性的一个的神迹，因为他要透过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让人的眼睛从此能够真真正正看见神。因为看见神，人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的改变。因为被医好了，除去这个罪了，人才能够听见，才能够看见有关神的事情。因这个缘故，生命被改变过来。最近我常常在 YouTube 啊听一些的视频，现在真的很好啊，有 YouTube 这样的一个的 media 啊，现在有很多这些读书的一些的视频，就是说有人把一本的书读完了之后啊，把这本书作为一个的好像总结一样，好像一个分析一样啊，要把它这本书的内容啊很浓缩的啊做了一个的总结啊，然后告诉我们这本书啊哪些重点在哪里啊，半个小时45分钟，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你就对一本书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的事情啊。如果大家不喜欢读书的人啊，你可以去听一听这些视频啊。一个小时你能够对一本书有一个比较大概的了解，非常有用啊。我最近常常听啊，最近听了一本的书叫做《幸福的方法》啊，是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老师和一个犹太人啊所写的啊，据说这本书是他在哈佛大学开了一个的课啊，就是幸福的方法这个的课啊，这一个的结果哈，这是一个当时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课程啊，幸福。Happiness， 幸福的方法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幸福？这本书啊，列出一些的很好的一些的提醒。其中他说，幸福不是一种的状态，幸福不是一个状态，不是说你要达到某个的程度，你就活得幸福了。不是一个状态，不是你到了我现在很有钱我就幸福，不是一个的状态啊。他说幸福其实是一种的能力，一种什么能力？一种对快乐的一种的感知力，就是对快乐能够感受到快乐的一个能力。所以幸福不是一种的状态，是一种的能力，一种能够感受快乐的一个的能力。幸福的反面，他说不是不幸。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很幸福，哪个人很不幸，就好像幸福的反面就是不幸。他说不是的，幸福的反面 opposite 不是不幸， 是麻木。麻木是什么？没有感觉。一个人没对对什么是幸福没有感觉，他就得不到幸福。他在书里面提出四种人生的 model 的模式。很简单的提一下啊，就四种啊。第一种是哪一种？这个类型的人是及时行乐，立刻行乐的，就是说，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眼前这个快乐是最重要的。可能因为眼前这个快乐，往后带来许多的痛苦苦难，他不管，我就是 in this moment， 我要 enjoy 我的人生。提出一些的例子，比方说有些人喜欢那个的喝酒怎么说呢，好酒啊，就是说饮酒他不管啊，这个饮这个酒将来对身体啊，对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饮酒的时候 in that moment 让我很享受。有人因为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那个吸毒这一个 moment 让我很享受。所以我不管将来变成怎么样，我不管了，我 enjoy this moment， 我享受现在这一刻的快乐。当然我们知道很多这些的结果，后来的人生都是在痛苦的当中度过。第一类的及时行乐啊，立刻的一个快乐追求。第二个呢是忍辱负重，忍受眼前的痛苦，因为他的目标是将来能够更快乐，所以眼前这个的重担这个痛苦我不管，我可以忍下来啊。很多人觉得只要我把书读好了，只要我读完书，我找到好的工作，我赚了很多的钱，我将来就很快乐了，所以现在我读书工作无论任何的辛苦我能够忍着，将来我就能够很享受的过我的人生快乐了。但是他提到很多人这类的忍辱负重的人，他的一生的里面从来都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为了一个目标，当他达到这个目标好像很快乐的 moment只是很短暂，立刻就带来哪种的失落，然后再继续追求下一个的目标，一直在忍辱，在痛苦忍受的过程里面，是盼望将来能够幸福。但是永远在哪里只是盼望，没有真正享受那个的幸福。另外一种他说是习惯性的无作。什么叫做习惯性的无作呢？就是一个一直在哪里无作的啊，一个这样的经历啊，已经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啊，他觉得自己无论你怎么样做，怎么样挣扎都没有用的了，一直都是在哪里很受苦的啊。他就提到一些的例子啊，就好像有一些的他们心理学里面常常用一些的动物来做实验啊，就是提到哈，有一些的用动物哈，来实验哈，把两只狗分开哈，然后一只狗呢，两只狗都要面对啊，电的，你懂，电它一下哈，那个狗当然在受电的时候就会很疼啊，在那里叫哈。那在这个实验里面，其中一只狗呢，就给它一个按钮哈，当它受这个电一下的时候，它就按一个啪一下那个钮，它那个电就停了，它就不会被电。另外那个没有那个按钮，无论它怎么样受苦，都必须要忍着哈。比方说十分钟、二十分钟哈，它必定没办法能够逃过这个的实验，一定要受这个电的来让它电它一下哈。经过一段的时间之后啊，这个没有办法能够离开这个的受苦的这个被电的这个状态的这只狗啊，它受苦的好像必定的，就算你放开它， 在哪里受了电，他也不会逃走的。因为什么？他觉得我都一定要受这个的，你 know 十分钟二十分钟的这个的苦啊，甚至无作的，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啊。所以他就接受啊，我们常常说接受现实啊，就好像就是无作，人生就是这样了啊。然后他说第四种人就是感悟到什么是幸福，他提出这个四类型的一个的model 出来啊，来讲怎么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幸福啊。当我读这一个的故事的时候，耶利哥这一个的瞎子，这里告诉我们，他在路旁讨饭。我相信他瞎眼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相信他瞎眼已经就算不是从出生就瞎眼，而是后来才瞎眼啊，一定是一段的时间啊。瞎眼对犹对犹太人来讲，不单只是一种失去啊视力的一种的痛苦，对于犹太人来讲，一个瞎眼的人更是受着其他犹太人对他的一种的鄙视啊，一种的怎么说呢，一种的藐视在当中啊。因为犹太人认为这个人之所以瞎眼，是因为神对他的惩罚，是因为他肯定是做错什么啊，承受从神来的一个的惩罚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一个瞎眼的人不单是肉身看不见东西，他更是处在一种非常无助的一个的光景啊，他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也没有人喜欢他，他只是接受无助的在哪里等着别人来施舍。这个是一个典型刚才所说的习惯性的一个的无助的一个典型。他已经在人生里面他不认为有任何的希望，因为他之所以瞎眼肯定是因为受到这个惩罚了。犹太人这样看，我相信他自己是犹太人，他可能也是这样看，变成他是面对一个没有出路的一个状况。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当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这个是在耶利哥城外发生的事情，还没到耶利哥，在耶利哥城外发生一个的事情。耶稣经过那个地方，那这个瞎眼的人听见了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喊，38节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哎，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形容。为什么这个瞎眼的人在这里要这样来称呼耶稣基督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一个的怎么说呢？犹太人的相信弥赛亚是来自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而来的。所以当这个瞎眼的在一个无助的一个好像是没有出路的一个情况之下，听见有关耶稣的事，然后知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在那里呼喊说，大卫的子孙，意思说这个弥赛亚，你来帮助我吧。只是他在无助的当中发现了一个可以让他生命得到改变的一个的机会。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留意圣经的形容啊，当他这样呼喊的时候，39节前面很多人啊责备他，不许他作声啊，他就越发的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啊。40节耶稣站住，吩咐啊把他领过来啊，到了他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耶稣是很奇怪的一个的人，这样一个可怜的人来到他面前求他可怜，他第一句就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为什么耶稣问这个事情？只是你知道吗，今天很多处于无座的人，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无座在哪里，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敢相信在这个无座的光景里面能够改变什么。就好像那个已经习惯被电的那个狗狗，他根本不知道原来可以停止的，可以不需要受苦的，他不知道，已经习惯了受苦，他就接受这个是一个现实，一个事实。就好像中国人很多时候在受苦的时候，哎呀，这就是命运，命运就一句的话，就把所有的机会、所有的可能性都抹杀了。所以耶稣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其实耶稣要让他有一个肯定，因为他在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时候，究竟他在这里要表达是什么？他是否是真正相信这个人，这个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弥赛亚？是否他真的相信这个弥赛亚来了，我这个被神惩罚的人是可以得到解救、得到拯救的呢？是否他真的相信神能够改变他的状况？所以耶稣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要让他很清楚的来表达他是真的相信耶稣是能够为他做些事情，耶稣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虽然口说我相信有神，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面对一些的难处、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人很多时候口里面说相信神，但是心里面其实并不是真正相信神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改变他的 situation。 基督徒也是一样，很多基督徒在人生的里面遇见困难的时候，口里面说哎呀我求神我祷告，但是内心里面是否真的相信神能够改变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一定是相信的。所以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都回答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是表达他是真的相信这个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能够改变他的状况。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瞎眼是神对他的惩罚，他要能看见表示神能够赦免他，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的信心。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今天并不是很多人真的相信神能够改变我们，也不是真正相信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的。我们说信耶稣罪得赦免，我们口是讲一讲，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相信的。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被罪所捆绑着，我们不敢来到神面前，神啊你可怜我。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帮助我脱离这一个的状况。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对他发出这个呼喊，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给我们的那个释放。耶稣来的目的在路加福音一开始不是说了吗？要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我们多少时候被罪所捆绑，我们不自由， 多少时候我们受压制，被我们自己的私欲压着，不自由。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真真正正能够有不一样的人生吗？这个瞎眼的他有这个信心，所以他得到医治了。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来看19章，耶利哥，耶稣进了耶利哥城，刚才是在靠近耶利哥，在城外，现在耶稣进入了耶利哥城。这里说他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 名叫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撒该这个税吏长，当我们刚才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呢？这个人为什么能够有那样的行为？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竟然愿意把他的家产，他拥有的一切分给穷人，他愿意舍去一切来跟随耶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为什么他遇见耶稣之后，真的是遇见看见耶稣，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行动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撒该。撒该这里他是一个税吏长。税吏长是什么？当时的罗马统治很大的地方，他就差遣啊，比方他统治这个犹太人的地方，都他就差遣犹太人，他就给犹太人啊，给他们来帮助，来做一些行政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说帮他们来收税，他就把这个地方需要多少人口，一年要交多少税，他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一个犹太人，你来管。一年里面因为这么多人，你要把这么多的钱税送上来啊，这个税吏，这个收税的人啊，他就因为有罗马的兵来给他权柄，所以呢他就是向那些人收税。罗马政府要他这个数字，当然他可以收更多，那么他收更多只是把这个数字交给罗马政府，其他的就是他自己的了。所以当时犹太人对于这个收税的人，看他是怎么样，看他是一个罪人一样，是一个讨厌的，一个并不受人欢迎的，因为他讹诈别人。他是一个财主，当然嘛，他收税啊，这样的一个的过程，他能够有很多的钱财。所以但是这是一个被从犹太人的眼光来讲，是一个被鄙视的，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的工作。人看他就像妓女一样，是藐视他，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税吏跟妓女常常都是他们形容放在一起，都是一些他们讨厌的一些的人。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税吏，还是税吏长。是更讨厌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不受欢迎当他要来看耶稣，人家人多都不让他他只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看耶稣这里说他身量又矮所以一个可能又肥和又矮的一个的税吏所以人看他是一个讨厌的一个人。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选择这个工作？你说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有意义吗？这是为了赚钱吗？他不是个财主吗？他要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所以他先要忍受众人对他的一个的鄙视，他忍辱负重。他今天我能够忍，你们怎么样对我没关系，我赚了很多的钱，将来我就能够幸福。这是刚才那个的四个 model 里面其中一个为了将来能够享受，能够幸福，我今天如何劳苦没所谓。所以他忍受一切， 人家看他一种的奇异的眼光也好，不管，我为了将来我可以忍受现在眼前这些的被人家藐视，没所谓。但是奇怪的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竟然愿意把他多年来被人藐视歧视赚取回来的金钱分散出去。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前面耶利哥城瞎子的眼那个故事，那个被医治的故事，我们很难明白这里在说什么。为什么瞎眼？因为被这个世界的神的魔鬼弄瞎了眼睛，这个眼睛不是肉眼，是我们里面心灵的眼睛，我们看不见神，看不见这个神的心意。魔鬼撒旦最迷惑人的是什么？让人的眼光注视在那些短暂的有形的暂时的一些的东西，而看不见背后真正的重要。所以当该隐被神驱逐出去之后，他做什么？他就为自己建造自己的产业，建造一个城，建造所有物质的东西。因为他没有神，他只能够用哪些的东西来满足他自己。同样的，因为罪弄瞎人的眼睛，看不见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撒该只能够为自己将来能够幸福，现在忍辱负重，面对任何的痛苦没关系，将来我有钱我就享福了。耶稣医好了个瞎眼的，我们刚才说是一个象征性的，是打开人的眼睛，让人真真正正看见了神。因为看见了神，才看见真正有意义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撒该看到了耶稣之后，他愿意把所有一切都丢掉，跟随耶稣。因为这个比钱财更重要，他看见比这个钱财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他甘心乐意放弃这些其他的一切。这个看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当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如果大家留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特别的形容。十九节他说耶稣经过耶利哥有一个人叫做撒该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为人多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他听见耶稣，我相信他一定认识这一个的在耶利哥城外在路旁讨饭的这个瞎眼的这个人，这个税吏长嘛，他一定是四周围去巡逻的，是一定经过那个耶利哥城外，一定看过这个瞎眼的。现在这个瞎眼的被医好了，那么多人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跟着耶稣一起进城了，是多轰动的一件的事情。刚刚一个神迹出现，这个撒该好奇啊，想知道究竟这个耶稣是怎么样，他想去看他。那么多人说他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他是犹太人的盼望。但是太多人呢，他看不见。这个撒该肯定是聪明人，他说第四节，因为看不见，他就跑到前头爬上一个的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定会从那里经过，因为他知道耶稣的路是怎么走。 然后第五节，耶稣到了哪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然后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你知道撒该在哪里想什么？撒该在哪里想？这个是所有人所敬仰的犹太人的救赎主，这个弥赛亚，犹太人的盼望。他只是想去看一看他，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但当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停在那个树下，然后抬头望他，然后对他说：“撒该，下来。”我相信撒该当时一定是吓坏了，他竟然知道我是叫撒该。你知道吗？人为什么要出人头地？为什么要赚取很多的钱？很多时候人内心里面就是盼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认识的一个人，是不是？今天很多人说，哇，今天我得到这个总统的接见哈，我要拍一张照片哈，放在哪里？你看正那个总统都跟我拍一个照了哈，然后你看以前哈多少人哈，因为能够拿到什么奖哈，是的人说哇，这个很厉害，这个人拿到什么什么奖啊，人内心里面都盼望自己是一个被人认识、能够被人接受的这样一个的人。撒该在他的一生里面，我相信因为他的身材又矮了，又不好看呢，又做税吏了啊，一直都被人讨厌，没有人喜欢他。现在竟然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说：“撒该，下来，而且我要住在你的家。”是何等荣耀的一件的事情。耶稣经过哪里，撒该只是想去看一看他，但是耶稣去到那个地方，这里形容他抬头一看，看谁？看撒该。撒该想去看耶稣，但是现在耶稣看着撒该。哎呀，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内心里面有没有产生哪一份的兴奋。撒该只是想去寻找看一看这一个的救赎只是怎么这个模样。但是现在这个救赎主，这个撒该，这个耶稣竟然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前面，然后看着他，接受他，更是住在他的家。他眼睛好像他的心被打开了，他看见更重要的东西。人盼望被世人去接纳已经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犹太人的盼望竟然接纳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在哪一刻里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份被接纳被爱的一个的经历。他体会到原来他真正的需要不是那些的钱财，那些的钱财背后只是一个动机，希望人家去接纳他，能够过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能够幸福，能够快乐。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的神，一个的救赎主竟然接纳他的时候，他内心里面软了，他看见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他立刻下来做了一些的行动。我相信这个就是一种对爱的一个的回应，他说对爱的感受，这个力量所带来的一个的改变。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一份被爱，不是单单被世人去爱，我们更需要被神去爱，被永恒的杰位创造主去爱。刚才不是提到吗？幸福不是一种的状态，幸福是一种的能力，一种能够感受的能力。感受什么？那个书是讲感受快乐的能力，其实我应该在这里写跟说，感受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今天有多少的人被魔鬼撒旦所迷惑，把一个错误的眼光放在一些短暂有限的事物上，追求哪些东西而忽略了真正有价值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的创造主，他对我们人生生命的那个的影响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耶利哥城外是让一个肉眼的人得到看见，耶利哥城内神是要神让撒该他的里面，他的内心，他的灵里面的眼睛打开，看见了神，看见了永恒，看见了一个比所有觉得有限的东西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跟随了耶稣。耶稣说，我来需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可是的是，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世上的，原来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瞎眼的，因为以为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人以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见短暂有形的东西，看不见永恒，看不见更高价值的东西。耶稣来寻找，这里好像说是撒该去找耶稣，好像说是那个瞎眼的来找耶稣，但是事实是耶稣从天亲自来到人世间寻找世上的人，就是世界所有的人。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遇见耶稣，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像这个瞎眼的，好像这一个撒该一样能够看见耶稣又被他看见呢？这里从这两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快乐，这个幸福，就是当主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打开的心去寻找他。像瞎子的那个人一样，带着信心相信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向他发出呼求，帮助我，改变我，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当我们有这个信心来相信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发出的呼求必定得到神的回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好像撒该一样，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被他所看见，然后回应他的呼召，愿意顺服他，跟随他。这里有几个字很重要的，当耶稣发出呼向他发出呼叫的时候，第六节他就第六节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刚才哪一个的瞎眼的 当他遇见耶稣，耶稣救他的时候，他就一路啊，归荣耀与神，赞美神，感谢神，跟随耶稣去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的功课。我们要生命改变，我们需要有信心来相信，来接受，来跟随这一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一位的主。真正的幸福快乐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经历看见更高更有价值的东西，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感受到从神来的这样一份的爱，打开心去接受，你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分别。回答刚才一开始的时候的问题，遇见耶稣有什么改变？从不能看见的看见了，从过去认为最重要的现在改变了，得到比金钱更重要的一种的关系，过着一个真真正正幸福快乐的人生，不是将来，乃是现在这个 moment， 能够在现在经历神在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享受这个快乐，才是真真正正一个快乐的方法。让我们从这两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有所领会，有所学习。我们低头一同的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过去我们只像一个瞎眼的人一样，我们没有看见你，也没有听见你，我们被这个世界这神就是魔鬼弄瞎了眼睛，我们只看见这些有限短暂的东西，我们把那些东西看为至宝，原来那些只不过是粪土，没有永恒的价值。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面前真的像这个瞎子的一样，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真实，看见永恒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以知道我们可以在世过着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享受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求主你怜悯，求你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去寻找你的时候更是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